工业革命时期的银行机构。作为资本的供给来源，银行机构对于工业革命同样非常重要。18世纪时，参与英国银行体系经营管理的机构有三类：英格兰银行、伦敦私人银行和乡村银行。英格兰银行于1694年特许建立，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了英国海军状态低迷，在交战中开始遭受重大损失的促使和驱动。这对于英国来讲是一个警钟，使英国人意识到重振其海上力量的迫切性。然而，事实证明这是个令人生畏的挑战。由于英国国王威廉三世的融资能力有限，在经历这些战败后不会有所好转，严重制约了实施大规模海上维护的可能。因此，英格兰银行诞生了，其建立的目的就是为威廉三世提供贷款。在当时，英格兰银行并非掌控货币供应的中央银行的角色，但它却成为一个国家的机构。伦敦私人银行的发展贯穿于整个18世纪，数量从1750年的30家发展至1770年的50家，到1800年时又上升至70家。私人银行的用途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个是为短期贷款提供资金，并提供汇票交易和结算服务；第二个是作为英格兰银行与乡村银行的中介。该用途在1770年之后变得更加重要。这些乡村银行就像其名字提示的那样，在伦敦都市之外运营，私人银行帮助提供硬币和纸币，在乡村银行与英格兰银行之间往来运转，以确保乡村银行获得充足的资本。尽管伦敦私人银行在该时期的增长令人印象深刻，但乡村银行的数量增长得更快。1750年乡村银行仅有12家，1784年达到120家，到1797年时增至290家，到1800年时增至370家。乡村银行的数量根据当时的经济态势和信贷状况产生不同变化。例如，在18世纪晚期的英法战争期间，当英格兰银行暂时停止向纸币持有人兑换等价黄金时，乡村银行自然经营得好。当然，相反的情况下亦如此。当经济状况糟糕时，乡村银行则面临很大的破产风险。在全部311家于1809年至1830年期间出现破产的乡村银行中，一半以上都发生在1814年至1816年以及1824年至1826年的危机间隙。一些乡村银行是由家庭创建起来的，这些家庭通过其他贸易积累财富，从而拥有了足够的财力来开办银行。当然，这些乡村银行也接受存款，是这些创办家庭的财富使乡村银行在最初的开业成为可能。举例来讲，格尼银行1896年合并入巴克莱银行的银行之一，就是由约翰·格尼的后辈们始建的。此人依靠从事羊毛贸易积累了一笔财富，这些后辈作为贵格会的信徒，从贵格会那里吸纳到他们的许多早期储户，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家机构值得信赖的声誉逐渐传播开来。1826年银行法除了促使银行结构向股份制转变外，还通过授权乡村银行机构，即远离伦敦65英里以上发行纸币的方式，扩大了乡村银行的经营范围。19世纪初至19世纪中叶，英国银行业出现分散化的一个原因是国际政治格局重塑。在拿破仑统治时期，英国政府热衷的是确保英国资本市场的首要任务是为国债提供融资。直到1815年拿破仑在滑铁卢战败，英国人才变得对法国人统治下的欧洲前景不那么关注。而此时的英国政府得以放松其将国家财政作为银行率先服务对象的做法，因此这带来了资本市场对于私人企业的释放效应。除了银行分散化，乡村银行在当时还承担了一个完全不同于其他类型银行机构的功能。事实上，相比于传统的银行，其中一些乡村银行看起来更像是现代的风险投资人。 其原因在于这些银行为风险较大，更多属于为创业型的项目提供融资，而大型的传统银行往往回避这些项目。此后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银行业经历了大规模整合，取代大量独立的乡村银行的是，这些机构开始与其他公司合并，收购规模较小的市场参与者，从而在与那些不仅跟趋势扩大规模的同类机构的竞争中胜出。当然，通过收购的方式来扩大规模的银行，仍然需要采取一种手段来施加广泛的地理影响，这体现为成立分支机构的现象。银行仍然可以打入地方性市场，但是如今他们在其他银行的麾下开始经营，享有更广泛的资本金、更多样化的贷款以及规模经济。在1825年至1913年间，英国的银行数量出现急剧下降，从715家减少到88家。但与此同时，银行分支机构的数量从850家增加至8000多家，起到了大大的补偿的作用。这表明银行的分布更加广泛，但同时合并形成了数量更少、更为强大的企业组织。财富创造过程中的长期进步。对于现代人来讲，很难理解储蓄创造从绅士贵族那里率先扩展至商人和厂商，随后扩展至其他人群的过程是何等的根本性变革。在工业革命以前，大多数经济体的储蓄几乎被少数的精英阶层占有。例如17世纪初黑死病的流行时期，最贫困阶层中的大多数人缺衣少食，对食品和衣物的需求迫切，以致从病死的人身上去盗取这些东西，从而导致疾病的蔓延。欧洲许多地区的市政议会别无选择，只能张贴通告实施限制，并为下层社会提供援助。这些市政议会被迫为许多身无分文的人提供援助。通过对人均 GDP 的分析，我们无需怀疑，工业化的变革以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方式带来了整体经济的持续增长。例如1700年至1880年，英国的人均 GDP 大约翻了三倍。鉴于工业革命之前 GDP 增长缓慢的情况，这个新的增速着实令人惊叹。还有一些其他指标可以反映出，英国人的生活水平就像经济数据一样，在这个间隔时期变得越来越好。尽管糖的消费量在当今不会被视为生活品质的最佳反映，但糖消费量的增长通常意味着生活从基本食物向更丰富的食品的转变。1815年至1844年，英国人均每年的糖消费量不到20磅，但1844年至1854年，人均每年糖消费量大约增长至34磅，而到了19世纪90年代，进一步增长至80至90磅。